想给大家讲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讲这灵修神学和灵修传统的大框架啊，第二个方面是给大家回答一些啊具体的问题啊，大家一些问题还是蛮有思考啊，蛮有聚焦性和连贯性的。当我们讲到大框架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晓得灵修神学的大框架，不晓得灵修传统的大传统，那我们的灵修，我们的祷告往往是基于一时一得什么之见啊，难免是我们个人和时代的什么局限。所以我信圣灵，我信十二宫之什么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们的神学，特别是灵修神学啊，必须放在真理的大框架体系之中。或者保罗所讲的，请大家翻到提摩太前书，在新约圣经，请大家翻到提摩太书信啊，应当是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的13节到14节，请大家翻到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的13节14节。好，找到我们基督，1、2、3，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教导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所以保罗在这里对不起，很多弟兄姊妹心里会有创伤性的体验当我们解开圣经发出一些新的但是经文本身内在的亮光的时候，比如这儿讲，保罗说，你从我领受的那纯正话语的什么规模。所以保罗好像似乎在没有强调圣经，强调是从他领受的纯正话语的什么规模，甚至包括耶稣基督吩咐大使命的时候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其实耶稣基督按今天非派的流行说法来讲，凡是旧约圣经律法先知和诗篇的话，你要牢牢什么持守。但耶稣没这么讲，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什么遵行。所以弟兄姊妹，你就晓得真理的传承啊，有三个方式的传承都是必不可缺的。第一个是文本的传承，文以载道，所以圣经也是重要的，圣经都是上帝所什么默示的。第二个方面，人与人之间的传递重要不重要呢？人与人之间的传递也非常什么重要。耶稣基督大使命中，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这段经文中所强调的，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要教训人什么遵行，是人与人之间的什么传递。所以保罗再次来强调，你从我领受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牢牢的什么守着的。所以说文本的传递是重要的，但是人与人之间的传递也是非常什么重要的第三个方面非常重要的是，不管我们的文本如何漠视，如何无谬，不管我们是由使徒保罗向我们传道，还是由耶稣基督亲自向我们讲解，如果圣灵没有开我们的心窍，我们是看也看不明白，听也什么听不懂的。所以在教牧书信中就说，我们只能明白圣灵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情。所以我们能够明白，但是我们能够明白的就是圣灵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情。当你刚刚信主的时候，你读圣经一个领受的当你信主一个阶段以后，你再读圣经又不是嘛相同的。所以说每个阶段文本是相同的，但是因为我们个人的生命经历不同，圣灵给我们的光照也不是嘛相同，所以本质上不是相悖的，是有它的连续性，但是在理解的程度上确确实实会大有什么不同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样我就给大家强调，在 真理的传递上有三大传递的。第一，文传，文本非常什么重要。第二个是什么？人传。但是第三个非常重要的是什么？灵传，就是圣灵开我们的什么心窍。没有文本，我们就丧失了客观的依据；没有人传，我们就无法听到按正义什么解经。圣经怎么无病？如果没有人来正确的解释，那只能有错误的什么解释。哪怕我们看到圣经的文本，我们强调圣经是无谬的，那摩门教也强调，耶和华会也是见证会也是什么强调，但是他们的解释是完全什么错谬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只要我们讲到真理的传递，生命的传递，总是借着这三大途径，文传、人传，但是终极而言是什么灵传。而且圣灵传递的时候也是适用文本，另外也适用什么人与人之间的什么传递的啊，这个方面啊，请大家明白。好，这样我就给大家讲到纯正话语的规模和教会传统而言。现代教会呢一般是这样分：圣经神学，学习原文，解释圣经，由圣经直接得出解释和教义然后我们看到系统神学系统神学主要是把圣经中的一些主题，圣经论、上帝论、人论、基督论、救恩论、教会论、末世论，把圣经中各个不同的经文段落按照一定的主题在一定的系统内什么解释出来第三个方面我们往往称之为历史神学历史神学包括教义的历史，包括教会的历史，包括宣教的什么历史这些方面称之为历史神学第四个方面是实践什么神学，包括怎么讲道怎么管理教会怎么辅导怎么赶鬼，这些都属于实践方面的，称之为实践什么神学。这种划分有什么问题呢？这种划分里边也是矛盾什么重重。为什么讲矛盾重重呢？你说哎呀，圣经神学家就说你这系统神学，你这历史神学，你这实践神学不合乎圣经，唯独他懂得原文，唯独他懂得什么圣经。但是我们知道，你懂得原文也不一定懂得什么圣经的，并不是说精通希伯来文的犹太人都懂旧约圣经，并不是精通希腊文的希腊人都能够精通新约什么圣经。然后我们看到系统神学，那系统神学就讲哎呀，你圣经神学不系统，历史神学不系统，实践神学不系统，只有我系统。而且严格讲，教会历史上没有系统神学。为什么没有系统神学呢？因为目前的系统神学，你有你的系统，他有他的什么系统。但是教会历史上，或者是保守派教会，比如说改革宗教会巴文克写一个 dogmatic theology， 或者 reform 的 dogmatic， 改革宗的什么教义学，就是当我们讲到神学的系统的时候，应当不是讲我们的系统，而是讲按照使徒信经，按照教理问答，按照信条来解释教会公认的教条，这才叫教义神学，或者是系统什么神学的。所以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就是按照使徒信经的架构第一卷圣父上帝已创造的教义第二卷圣子上帝已救赎的什么教义，第三卷圣灵上帝与圣灵内在的工作第四卷圣灵上帝与外在的蒙恩什么之道，包括教会，包括什么国家。弟兄姊妹，今天你要读系统神学或者读教义神学，很多人的教义神学、系统神学 没有律法论，没有国家论的。如果没有律法论，很难称之为是教义什么神学的。如果没有国家论，那我们基本上在公共生活、政治生活的空间中，基督徒是不明白圣经的什么立场的啊。这个方面是现代教会神学所缺乏的。第三个方面，历史神学也是非常什么重要。所以啊，赵忠辉先生，也就是赵天牧师的父亲啊，他在翻译伯克福的教义史的时候，他就说一句话，这个教义神学啊，就像验血一样，你有什么病一验什么验出来。当然不仅是教义神学，更重要的是历史什么神学。你比如现在你看灵恩派，那灵恩派正统不正统啊，你一看教会历史，在20世纪或者30世纪的时候就有孟塔奴什么运动。孟塔奴运动就是当时的灵恩派什么运动，是被教会定为什么异端的。所以你一研究历史神学，而且异端往往没有新的，都是以不同的形式什么出现的啊。现在的感冒和过去的感冒啊，也许一点形式不同，也许病毒有变异，但是基本上感冒的本质是什么一样的。但是这个四种划分，现在达拉斯神学院了，威斯敏斯特神学院了，包括英国的神学院、中国的神学院、新加坡的、香港的，基本上都是按照这四种什么划分的。但是其实这四种呢有混乱，因为系统神学也要有历史什么神学，也要有实践神学的什么导向，而且一定要以对圣经本身的研究为什么根基。但是当你解释圣经的时候，一定也要有教育神学，一定也要有什么历史神学，而且圣经都是装备我们行各样的善事，所以一定也要有实践的什么层面。所以这四个学科的划分其实是交叉的什么一起的。当我们讲到传统的神学划分的时候，它是分为这四种。第一个就是什么教义神学，教义神学就是像使徒信经啊、尼西亚信经、贾克顿信经、亚特纳修信经、海德堡教理问答啊、日内瓦教理问答、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威斯敏斯特大教理问答、多特啊、信条，包括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这些被称为什么教义。教义我们已经讲了，基于圣经，基于教会的什么正传，并且是代代什么相传的，这些基本的关于大是大非的才能够称之为什么教义的 dogma。 教义原文的意思就是教训，但是当教会称之为教义的时候，这是指大公教会对圣经正统的或者是按正义解释什么圣经，一般就称为 orthodox， 也就是正统神学或者教会教训的什么正传的。然后第二个是密契神学，而教义神学是我们头脑的知识要整全。但是头脑的知识重要不重要呢？很多人说头脑的知识不重要，对不起，因为圣经讲信道是从什么听道来的，听道是从上帝的什么话来的。你先听到，听到哪里去啊？先听到脑袋里去的。所以这个头脑的知识也是非常什么重要的，但是我们不能够停留在头脑的知识这个什么层面。头脑的知识 head knowledge 一定要变成心灵的什么经历 heart experience。 所以我们看到圣经说，你信上帝，你信上帝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什么也信啊，鬼魔是明白道理的，但是他这个道理是头脑的什么知识，并没有心中对上帝、对他人深刻的、真切的什么爱的。所以盗贼呢是要偷窃、毁坏，还有什么杀害的。所以说这个密契就是我们讲的灵修神学的重要部分。但是灵修神学还不包括密契，还不仅仅包括密契啊。第三个方面是道德神学。何为道德神学？首先是道，道是基于上帝启示的道，道是很多方面是有形而上的。但是这个德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 就是得到了道，得到了道，按照道去行，这就叫什么德。所以中国人最骂人的话不是说你缺德的，你是无道的昏君。无道的昏君就是别谈德了，就是你看起来有德，但是你是无道的，不敬畏上帝的，你的一切的所谓的德都是假冒什么为善的。所以当说皇帝不合法的时候，你这是无道的什么昏君。所以道德，一般道德神学我们不大而言之，但是基本上讲就是现在的公共神学，现在的政治神学，现在的律法神学，现在的伦理神学，现在的生命伦理，这些都是放在 moral theology 道德神学的范畴什么之内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华人教会深刻缺乏的是什么道德神学的。现在哪怕我们有 Christian ethic， 就基督教的伦理学，但是基督教的伦理学我们都是各种各样的伦理的学说，所以你上了那门课以后仍然不知道如何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师们相争的。传统的道德神学很简单，就是讲解十条诫命。当你讲解十条诫命的时候，几个前提，首先十条诫命是上帝的，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第二个是指这个十条诫命不是一般的诫命，严格讲圣经上没讲十条诫命，圣经讲的是十句话。这十句话我们中文或者英文也翻成十条诫命，是一个错误的翻译。为什么呢？因为十条诫命不仅包括十条什么诫命的，你不可拜偶像，包括不可制造偶像，不可买卖偶像，不可向偶像什么下拜，里边至少两到三条什么诫命的。比如说关于安息日的诫命，六日要劳碌做工，第七日要什么安息，这是两条诫命的。你不光人要安息，牲畜、土地、奴仆都要什么安息。所以关于安息日这一条诫命至少有什么三条诫命的。所以说十条诫命远远不是十条什么诫命。我们从圣经的讲法来讲，真的就是说圣约十言，或者说更中文化的称呼就是约法十章。过去刘邦入函谷关的时候说约法什么三章，那么这十条诫命精准的翻译没有别的更好的译法，就是上帝与以色列人约法什么十章。这十条诫命就是律法的十大什么原则，就像民法总则一样，十大总则。然后你要讲这十条诫命关键不是诫命，关键不是规条。为什么你这样讲呢？因为耶稣基督讲的时候，他引证申命记，他引证利未记的经文，说十条诫命中有两大经义。哪两大经义呢？第一条诫命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上帝，其实也是相仿，就是爱人什么如己。所以十条诫命前四条是关乎如何爱上帝的，后六条是关于如何爱人什么如己的。所以当你真正讲解约法十章的时候，你要讲解很多方面。第一，上帝是耶和华上帝，自由拥有的。第二，上帝是我们的上帝，是与我们立约的上帝。第三，上帝是把我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拯救出来的什么上帝。第四个方面，你要讲上帝与我们什么立约，而且上帝与我们立的这个约，它的核心的内容就是爱主什么爱人。当然十条诫命是非常深的，如果你讲得更深一点，那十条诫命关乎两版。第一个，第一版神权，第二版是什么人权啊。所以神权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谁啊别的上帝啊，不可拜偶像啊，不可妄称主的什么名，这些都是关于什么神权的啊。当讲到人权的时候，要孝敬父母，其实那个翻译是中国人的翻译，严格来讲没有翻译经义的。那个地方说 honor thy parents， honor 不是孝敬的，是尊重 我们的父母。所以父母需要的不是你孝敬，父母需要的是什么？你尊重的。而且父母作为权威的代表，所有的权威，家庭的权威，教会的权威，国家的权威，我们都应当予以什么 honor， 给他们尊重，给他们荣誉，因着他们职分的缘故，发自内心的配合他们，完成他们的什么职分的。而且这条诫命是关乎人的第一条诫命，要孝敬父母。这就是人间要有权威，人间要有代表，人间要应当有什么尊重。但是涉及到人权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人要尊重人，要把别人当得的尊重归给什么别人，要尊重别人的权柄，父母、牧长、国家的领导，要尊重权柄。第二个方面，不可杀人，尊重生命权；不可偷盗，尊重财产权；不可奸淫，不要把别人当作性满足的什么对象。中国人什么不是找对象，找到没找到对象，就把别人当作满足自己私欲的什么对象，生孩子的对象，消除寂寞孤独的什么对象。一旦你这个对象不能够满足你这些需求，那就啥要难了。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把对方当作一个真实的完整的人什么对待的。然后讲到不可做假见证，什么陷害人，这就是正当的，或者是 due process， 正当程序原则啊，一定要尊重司法的什么程序的啊。哪怕中国人讲宁可错杀3000，不可放过什么一个。圣经讲，特别是人命关天，如果没有直接的见证人，放了还是啥？放。为什么放呢？因为他逃过人的审判，必然逃不过上帝的什么审判。所以如果我们100%的要讲公义，那我们本身站在谁的地位上了？你站在上帝的什么地位上了。所以说该抓的抓，该放的什么放啊。明明该判刑的，如果没有充分的证据，如果证据是有污点的，该放的什么放。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上帝啊。人间任何人都不能够达成完全的什么公义，追求完全的公义本身就是偶像什么崇拜。所以这是道德神学啊。然后我们讲到德修或者是克修神学。克修神学就是保罗所讲的，我是攻克己身，叫神什么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什么弃绝了。所以弟兄姊妹就看到教义神学是客观的啊，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什么转移的。这个道德神学，神的律法是客观的、超验的、神圣的啊。不要说别的，这是耶和华如此说，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会什么废去。罪人的荒谬之处是什么呢？他不想改变对付自己的罪，他想改变什么律法。他不想好好的玩游戏，他想改变游戏的什么规则。这就是罪人的荒谬无知、猖狂无耻之处。所以你看到在人间很多人之所以要抓住大权，就是为了争夺什么话语权，争夺话语权，尤其是争夺什么立法权，我说了什么算。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西方社会或者法治社会是 limited government， 有限政府呢？因为只有上帝是无限的，人都是什么有限的，所以你的权柄都是什么有限的啊。有一次有关政府的部门说，他说哎呀，王牧师，你看这个美国这个国家经常侵犯干预中国的主权。我说你不理解，老美根本没有国家主权的概念，因为他认为主权是属于谁的？主权是属于主的，只有上帝才至高什么无上。所以 in God 为什么 trust， 不管是总统，不管是最高法院，不管是参众两院，甚至整个美国人，甚至整个全世界加在一起，他也不会认为自己享有至高无上、不受任何人干预的什么权利的，他根本没有人的主权这一事儿的。所以对不起，老美不理解这一套。啊，他说：“哎呀， 联邦政府还要关门。我说美国没有联邦政府。说美国为什么没有联邦政府呢？因为联邦政府本身就是个错误的翻译方法。说 federal government， 那个 federal 不是联邦的，那个 federal 来自拉丁文，是 fodus， 是什么意思呢？是圣约政府。如果翻译成世俗化的词是怎么翻译呢？叫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所以这个联邦政府，所谓的联邦政府，是通过设立宪法，按照宪法组建的什么政府。它的权柄不是来自枪杆子，而是来自人民的什么同意。人民的同意是根据立约立宪的什么形式。所以这个政府就叫宪政政府，或者是宪政的。如果你要真正翻译美国联邦政府，就是宪政。我们学法学的原来懂得这个事儿的举手。不是学法学的更不懂了啊，学法学的都是装懂的，因为我们对西方文化的基督教的根基，我们吃不透古脉什么精髓的啊，所以我说没有联邦政府，他们一听，哎，真的是没有联邦政府啊。和这些方面大家啊深刻的考察。但是无论如何，教义神学为我们提供了基于圣经启示、基于教会正传的啊纯正的信仰，然后道德神学就为我们设定了宪章啊、制度啊、律法和这些方面是至关什么重要的啊。所以说我们看到为什么加尔文啊被称为美国共和国的精神什么之父。加尔文当初在日内瓦传道的时候，他讲的最多的一卷书是哪一卷书？大家猜一猜，哪一卷书？罗马书。对不起，罗马书不能建国的。哪一卷书能够建国？哎，这个谁说的？站起来看一看。哦，好好，对对对，好，申命记的，因为申命记是建国方略的。申命记就是先知摩西在年老之前，在以色列人跨过约旦河进入什么迦南地，要建立一个敬畏上帝、爱主爱人、守约守法的共和国的。这个时候怎么建立呢？摩西就向他们重申上帝的宪章、圣约和什么律法的。所以如果你不抓住这一条，你根本不懂什么申命记的。如果你根本不懂申命记，你整个的不懂什么圣经的。所以圣经中自古以来最重要的不是罗马书，最重要的不是约翰福音，最重要的是什么？律法书的。为什么呢？约翰福音或者福音上讲的，看那使徒约翰，看那耶稣是神的什么羔羊。那如果你不晓得申命记，不晓得利未记，不晓得献祭的法律，哎呦，神的羔羊是不是神给我们预备的涮羊肉的？那和涮羊肉没有关系的，那是指献祭的，而且献祭应当献上完美的什么羔羊。但是人间哪有完美的什么羔羊呢？那是指向预表耶稣什么基督是神为我们预备的赎罪祭的。所以这个方面如果你不懂得律法书，你根本不明白，不光不明白，你一定会曲解的啊。就跟我们知道中国大陆有一个，我们不讲河南了，但是有个地方有个传道人，后来说耶稣生在犹太地，那犹太地在哪儿呢？肯定是误解误传，耶稣生在犹太地，这没三思，这能够明白？耶稣生在犹太地，对，你不要认为这是开玩笑，这是真的啊！所以说，归回圣经，访问古道不简单的，否则的话，你传来传去，耶稣就生在犹太地，尤其是山东、河南的那块犹太地。所以，这个基督教不知不觉就变成了迷奸什么宗教，这是很可怕的。所以有的时候困扰我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我在加尔文神学院读书啊、五年，主要是学习原文原典，因为过去我在历史神学、系统神学上就可以在一个地方讲课了，所以我老师特别好，也特别有眼光，就是说 Paul， 我英文名字叫 Paul， 他说你要好好的这 get your theological tools sharpened， 要把你神学研究的刀磨得快一点。磨刀不误什么？砍柴工。真正的独立的深度的神学研究一定要会原文什么原点的，不会原文原点只能够识人什么雅会，只能够用二手什么资料的。真正的重要的结论必须建立在原文原点的研究上的啊，所以我五年的时间基本上就研究什么原文原点。说那个时候我的教授瑞查穆勒，我就问他说，我说教授先生，如果我把加尔文神学院的神学都掌握了，而且有机会把我掌握的加尔文神学院的所有神学都能够实行出来，能不能达到宗教改革当初在日内瓦、当初在英国、当初在美国的效果？穆勒很坦诚，压根别想。他说为什么压根别想呢？因为像加尔文神学院这种历史悠久的、经验主义的、很有影响性的神学院，他们的神学院已经丧失了建立基督教文明的意向。啊，你要知道，从犹太教会、初期教会、中世纪教会、宗教改革教会，到麦弗·亨瑞，啊，英国清教徒著名的解经家，当他解释马太福音28章是万民做主的门徒的时候，他就说 make all nations Christian nations， 他怎么使国家做基督的门徒啊？所以要使国家成为基督化的什么国家，所以罗马帝国成为基督化的国家，所以整个的欧洲的国家成为基督化的国家，美国、加拿大、新西兰、俄罗斯、亚美尼亚，所以教会上千年传道都是建立基督化的什么国家。但是到了法国大革命或者说启蒙运动之后，整个西方世界就放弃了、丧失了建立和保守基督教文明的什么意向。所以沃克林、史德劳斯这些著名的政治哲学家、历史哲学家，他就讲，当全世界向西方基督教文明学习的时候，生活在西方基督教文明中的人却丧失了对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信心，这就是西方现代性的什么危机。说当我们学习西方那种现代性的时候，我们学习到的是多元性，我们学习到的是世俗化，我们学习到的是现代化，这恰恰是西方文明分崩离析、土崩瓦解的一些碎片的，包括马克思本身就是崩坏的碎片的。如果我们把这些碎片当作是大而全的整全的世界观和文明论来建立世界、来建立国家，那肯定是祸国什么殃民的。而这些方面我们要理解这个大背景。所以我们讲到密契神学，讲到克修神学，这个密契神学的核心是什么呢？密契神学的核心是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克修神学的核心是我们与他人的什么关系。所以这个密契神学你要发展，发展信望还有什么爱，在信望爱中核心的是发展什么？核心发展什么爱？因为信心是有限的，当我们得见主的时候不需要信心了，当我们得见主的时候不需要什么盼望了，因为我们面对什么面。但是当我们得见主的时候，我们更是被主的爱什么充满，我们更是用主的爱来什么爱主。所以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爱。这个爱关键不是我们爱人，甚至关键不是我们爱上帝，是上帝先爱了什么我们。所以这个密契神学不是向主表主啊我多么爱你，不是不是，这不是密契神学，这是表演神学的。你来到主的面前，主啊我的心中缺乏对你的爱，我的心中甚至对自己也常常感到厌倦，也常常感到孤独，常常不愿意自己走向自己的灵魂什么深处。当我在午夜 安静啊，抚摸自己的灵魂，抚摸自己的创伤的时候，我都摸不下去了。而这个时候你才有真正的主啊，我需要你的爱，我需要真正得见你，因为你是爱的终极，因为你是爱的泉源，因为你是爱的巅峰，因为你是爱的什么一切。我需要的不是我自己的爱，我需要的不是国家的爱，不是政权的爱，不是哲学的爱，世上一切来自受造物的爱都不能够满足我心中对无限的完美之爱的深切的什么渴慕。只有你自己的爱才能够填补充满我的什么心。所以弟兄姊妹，讲到爱上帝的或者爱的时候，有的人是唯独爱自己，第二个是为了爱自己而爱上帝，第三个是为了爱上帝而爱上帝，这就是以耶和华什么为乐的。第四个，因为爱上帝，所以也要珍惜什么自己，这是非常什么实际，也是合乎什么圣经的。但是关键是为了爱上帝而什么爱上帝。所以密切神学的核心就是说，每个个体的灵魂都要通过读经、祷告、默想啊，真正的个人的深切的生命性的就近上帝啊，亲近上帝，与上帝有神圣的相遇、相识、相知、相爱、相契，有这样一个生命的位格的关系的密切的什么连结的。然后科修神学，科修神学的核心是要爱灵什么如己啊！大家注意，我给大家讲的不是爱人如己的，圣经不讲爱人如己，圣经讲的 love your neighbor as yourself， 就说我们一定要像爱你自己一样爱你的什么灵舍。但是爱你的灵舍更深的问题是，谁是我的灵舍呢？那耶稣讲的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什么故事，有个以色列人被强盗劫掠了，打伤了，利未人过去了，祭司过去了，都是血肉同胞，都是一个教门的，都是弟兄姊妹，但是他们多一事不如什么少一事，他们都很冷漠的过去了，来了一个狗杂种，不是不是撒玛利亚人，但是以色列人看撒玛利亚人就是什么狗杂种，然后来了，或者是我们中国人的话，来了个鬼子，鬼子来了，这个以色列人不爱鬼子，鬼子爱以色列人，而且爱这个软弱的不能够偿还的以色列人，为他包管包扎伤口，还要匆匆去经商，给他留下什么饮食，找到宾馆，一定要帮他把他治好。所以耶稣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实际的深切的追问，谁是这个被打伤人的灵舍呢？是祭司吗？是利未人吗？是谁啊？是那个好撒玛利亚人。但是我们从来也没有进一步的思想，这个被打伤被医治的以色列人，当他真正的遵行神的诫命爱灵如己的时候，他首先要爱谁啊？他这个爱的灵舍是谁啊？这个爱的灵舍是谁啊？不是祭司，不是利未人，祭司利未人血缘上是灵舍，物理位置上是什么灵舍，但是在爱心和生命上并不是什么灵舍的啊，是好撒玛利亚人反倒是他的什么灵舍。这个地方教会历代解经就是说，你一个感恩的生活，爱心的生活，首先要感恩，首先要爱那些在生命中对你有恩的人。这合不合乎圣经？这合乎不合乎常识？那我就有次遇到一个人和王牧师，我爱全世界所有的灵魂，我说你爱得过来吗？你别在这吹牛自欺欺人了啊！你是僭越，为什么呢？只有上帝爱世人，只有上帝长阔高深的大爱才能够爱过去、现在、未来一切的什么灵魂，因他的慈爱永远什么长存。我们的爱总是有限的什么爱，有限的爱就服侍有限的什么目标。当然，爱灵舍如同啊爱自己 啊，当然也包括爱我们的仇敌，但是有不同的层次啊。爱仇敌也有特别的解释的，不是随便的爱仇敌的。按范特尔和历代解经家特别的解释，这种仇敌是指什么呢？是指上帝的仇敌中也有上帝的什么选民的。本来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我们也是上帝的什么仇敌的。所以爱仇敌也不是无限的，任何的爱都不是无限的。有的人说上帝的爱是无限的，你找找圣经上什么地方讲上帝的爱是无限的？上帝的爱总是有条件的，上帝的爱总是以他的公义为什么条件的。所以 justice should be done， 所以上帝断不以有罪的为什么无罪的。当然也有人说上帝恨无罪，爱什么罪人，这种说法也多之什么又多。但是我们简单看一些经文，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归回圣经，来使我们的新信念和神学得到什么规范和调整啊。你就简单的看到诗篇，当然诗篇中有很多类似的经文啊，但是大家看一些第五节，第五节的第四节到第五节，请大家一起读。因为你不是喜悦恶事的神，恶人不能与你同居，狂傲人不能站在你眼前，凡作孽的都是你所什么恨恶的。那你能不能讲上帝恨无罪爱罪人，能不能这样讲？这个罪永远不能够与罪人什么分开的，上帝永远不审判罪本身，上帝审判的是谁啊？罪人的，上帝审判的是罪人。我们现在不让上帝审判罪人，上帝你只要审判罪就可以了，将来下地狱的不要让罪人下地狱，要让什么罪下地狱。那罪怎么下地狱啊？你看罪人哪有罪啊？所以不知不觉我们就把各种各样人的想象人的理论硬加进圣经什么之中的。但是温鲁和在克修方面是指我给大家讲的明智，第二个是什么正直，第三个是什么勇敢，第四个是什么节制。这被称为是四大什么功德的。明智是知道该干什么，明智是知道该干什么并且怎么干。然后正直就是该干的你就要勇敢的什么去干，勇敢是指哪怕遇到压力也要刚强什么壮胆。节制是指不管在明智理性的美德上啊，不管在正直爱主爱人的感情上，不管是在勇敢意志的抉择上，都要保持过犹不及之间的那种节制性达成的什么中道，或者中国人讲中庸什么之道的。那个中庸之道在英文中就翻成 orthodox， 就中道，也就是什么正统的啊。整个的中道或正统就是在两极之间保持什么平衡的，比较勇敢。怎么两极之间保持平衡呢？太勇敢了就成了什么莽撞了，缺乏勇敢就成了什么胆怯了，在胆怯和莽撞之间保持中道，这才叫什么勇敢。所以勇敢这个美德是避免的过是莽撞，不及是什么胆怯啊。这种美德是中道什么之美的啊。今天我们在美德中缺乏中道之美啊，尤其是在我们政治的活动中。那我们知道啊，中国的很多的政治活动零和游戏啊，一定要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什么压倒东风，要绝对的得胜，让对方绝对的什么失败啊，还要踩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什么翻身。所以中国的政治斗争是空前的惨烈，空前的残酷，空前的达到什么零和。但是你要在西方看政治学 political science is the science of compromise， 就政治科学永远是妥协的什么科学。政治科学不在意于任何一人一方得胜，而是最大程度的满足最大多数人的什么利益的啊，所以说政治科学是一个妥协的什么 艺术的，但是我们中国人不懂得政治科学的，我们只懂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拳头大的是什么？老大哥，我们山东人讲说，大鱼吃小鱼，小鱼怎么办？小鱼钻子泥，你就没有任何尊严，没有任何什么地位的。所以人是失败不得的，人是下台不得的，人是放权什么不得的啊？因为你放弃权力，别人不会放过你的啊。所以中国没有真正的政治学的。我们正在实践文革，包括实践文革以后，这个政治学什么都是干掉的，不需要政治学。啊，只需要斗争学就可以了。所以在当我们讲到灵修的时候，是指两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是指什么？秘契。我们个人怎么通过读经、祷告、默想，使我们更深的认识神、经历神、与神相契。但是当我们讲到科修神学的时候，我们如何攻克自己的邪情什么私欲，然后更多的在明智、正直、勇敢、节制这四大功德上多而什么又多。所以这样我就给大家讲到啊，神学的体系或者说灵修的体系。但是你看灵修在这个神学体系中占的篇幅大不大？教义神学一定要落实到灵修上，道德神学一定要落实到什么灵修上。如果没有灵修，所有的教义都是自居；如果没有灵修，所有的道德都是表演。只有当真正进入我们的心灵深处，只有真正的舍己，只有真正的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主啊，不是我们先爱了你，是你先爱了什么我们的啊！只有真正进入这样的密契和课修的时候，我们才能谈得上灵修的啊，所以这样我就给大家啊讲这个基本的框架。哦，差不多还有二十分钟的时间，艾平还提醒你还要讲什么？还要讲个大框架？哦，中派那个，好好好。谢谢大家，我在大家中间分享是觉得非常喜乐，因为大家确确实实有这个科目之心。当我们讲到宗派的时候，我就始终给大家讲，学有学派，宗有宗派，是无宗无派，千奇什么百怪的。然后当我们讲到这样就可以了，谢谢。所以当我们讲到宗派或者历史的传统的时候，我就给大家这样梳理。首先是犹太传统，犹太传统里面有没有派呢？在耶稣时代是有这些派：第一，法利赛人法利赛派；第二，撒都该人撒都该派；第三，希律党人希律党派；然后第四，还有一个艾瑟尼派，是一个顿时隐修的；第五还有这种所谓的废废党革命党人派。所以你看到耶稣所在的时代，大概至少有圣经上出现的或者历史中非常明确的至少有四到六个派别的。所以为什么我们称为基督徒呢？就是以拿撒勒人为基督的派。所以在圣经，用圣经的话来说，你也是拿撒勒一党的，意思就是你也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一派的。所以门徒成为基督徒是从什么安提阿什么开始的。从安提阿人家说，哎呀，是基督徒。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以拿撒勒人耶稣为什么基督，而是他们传讲的是拿撒勒人耶稣的生平和什么教训的，所以我们就称他为什么基督徒，也就是基督派。所以我们身为基督徒，本身你就在犹太教中，你就在犹太教所存在的宗派中，你有没有选择？你不管你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你已经属于当时犹太教中的某个什么宗派了。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犹太教的传统，然后接下来教父传统，我已经给大家不是使徒传统。当我们讲到使徒传统的时候，不管是使徒保罗还是使徒彼得，都是竭力向当时候的犹太人证明那位拿撒勒人耶稣就是谁啊？基督的。所以从这个 使徒的传统来看，甚至不管是从四福音书、使徒行传、教母书信，甚至到启示录，都是围绕着耶稣是谁啊？基督，这是一个中心性的什么主题的。然后我们看到，到了教父时期，教父时期当然有异端邪说的，你比如说奥利金，奥利金是当时最有学问的，啊，最能够解经的，也是最有什么影响的，啊，但是奥利金是一个扑救论，他甚至认为魔鬼邪灵也可能什么得救的。当然奥利金还有其他的问题，但是奥利金也不仅仅是简单的异端什么邪说，其实他有很多的学问，很多的解经也为教会说什么吸收的。但是无论如何，在教父时期也有正传也有什么歪传的，但是无论如何，教父时期他们所盯的就是两个教义，一个是 Trinity 三位什么一体啊，第二个是耶稣基督的神人什么二性同等者。所以当我们讲到教父，特别是到了亚特纳修、德尔图良，甚至是奥古斯丁，就开始专门出一本书论三位什么一体。亚特纳修的代表作就是论道成什么肉身，所以说初期教会五百年就是解决两大问题，一个是三位什么一体，一个是耶稣基督神人什么二性。那教会解决教义问题容易不容易啊？不容易的。所以在教会历史上就讲，圣经都是圣灵什么默示的，但是教会的教义却是这些教父们用鲜血什么写成的。但是今天我们很少有人，特别是我们华人教会，真正重视教父什么教父学的。然后中世纪，我们中国人大部分认为中世纪黑暗的时期，其实并非什么如此的啊。这方面北大赵敦华教授啊，他写的那个基督教哲学2000年是吧，哦1500年，这是一个突破性的什么著述。但是在西方不是突破性的啊，西方很多的学者早已经承认中世纪不是黑暗的时期，反倒是走出什么黑暗的时期啊，真的这么界定，你看历史是非常清楚的。但是中世纪解决了什么问题呢？中世纪解决了中国到现在没有解决的政教关系问题。政教关系这个方面，我给大家讲，有的人讲政教什么分离，有的人讲政教分立，但是合乎圣经和教会正传的是政教什么并立。这个说来话长，这是政治神学非常重要的主题，甚至是21世纪中国教会必须解决这个什么问题。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国家不能够到位，教会也不能什么到位啊！国家打压教会，教会就咒诅国家，巴不得中国政权一起垮台，垮台以后怎么办？你能接管吗？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政教关系、政教矛盾，尤其是什么突出的。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地方我简单的给大家讲成熟的理论，就是双剑论。什么叫双剑论呢？就毕和合本圣经是翻成刀，毕德就买了两把什么刀。但是那个刀，我最近刚刚和圣经公会翻译完那段经文，其实 sword 也完全可以翻成两把什么剑的。所以西方历史上说，毕德的两把刀，哎，不是两把刀，毕德的两把剑叫双剑论。再配合其他的经文，为什么叫双剑论呢？上帝把圣灵的宝剑赐给谁呢？就把传道的权柄赐给了谁啊？赐给了教会，赐给了教会。所以把天国的钥匙赐给谁啊？教会，或者圣灵的什么宝剑赐给了教会。教会对灵魂有属灵的什么权柄。然后我们看到在罗马书13章说，执政官不是空空什么配件的，那是 sword of justice 啊，执政官是执掌什么公义、赏善什么法恶的。所以教会执掌圣灵的什么宝剑， 是掌管或者影响负责人的什么灵魂的。国家是执掌公义的什么宝剑，是保障社会什么秩序的，这就叫什么双剑论。教会应当为国家祷告，教会应当为国家输送什么人才，教会本身应当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什么良心，国家应当保障教会的什么自由，国家应当保障教会的什么权益，这样是各就各位，各尽其职，各得什么其所，这就叫政教什么不是分离，政教什么并立，也就叫两把刀。你不喜欢两把刀就叫双剑论。所以中世纪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就是教权和什么皇权的问题啊。这个方面中国政法大学的丛任云教授是研究政治哲学的，尤其是研究西方政治哲学的，他就感叹在中国政教关系很难什么解决。为什么呢？因为教会软弱，教会软弱不能够和国家什么抗衡，和国家一花什么独秀，一剑独霸，这样就没有了教会，没有了教会就没有公民什么社会，没有了教会就没有宣教的自由，信仰的自由，就没有言论的自由，就没有结社的自由，就没有出版的什么自由，就没有聚会的自由。所以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宗教自由这么重要，因为宗教自由是一个涵盖性的，如果任凭教会有宗教自由，那么我们就有聚会的自由，那么我们就有结社的自由，那么我们就有言论的自由，那么我们就有出版的自由，那么我们就有学术的自由，那么我们就有教育的什么自由，那么我们就有迁徙的什么自由。说宗教自由是牵一发而动什么全身的，这些方面我们需要深刻的研究的。所以这是中世纪啊，到了宗教改革时期，宗教改革是源于马丁路德、加尔文宗教改革。但是我们问天主教有没有改革，天主教是反改革的改革，叫 counter reformation， 就是他反对你离开教会进行了什么改革，他在教会内部进行什么改革啊。这就是圣依修会的大德兰勒啊，耶稣会的罗耀拉勒，他们在教会内部就神职人员的圣洁方面，甚至就神学方面，就这个宣教方面，就教皇的权柄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什么改革。所以天主教改革之后也是很大程度重新焕发的什么活力的。所以到中国来宣教的最早的不是基督教的，最早的是谁啊？利玛窦了，唐若望了，是天主教的。你就知道天主教是最早焕发了什么活力的。拿下整个南美洲的是谁啊？不是基督教的，是天主教的。所以说天主教内部的改革厉害不厉害？也是非常什么厉害的。当然基督教也进行了大力的什么改革。所以宗教改革就两条路子，一条是教会内部的改革，第二条是反出教会重新建立教会的什么改革啊。这两个方面都有神的什么美意。如果没有反出教会的，那教会内部的就没有动力进行内部的深刻的什么改革啊。所以这些方面都是互相看起来矛盾，但是在神的计划中都有互相的什么触动的。那宗教改革有没有派别的？有的，一般是三派的。第一派是天主教本身，天主教本身里面也有很多派，但是我们说天主教是一派。另外是正统的宗教改革，是指茨威尼、路德、加尔文。但是非正统的宗教改革有没有啊？像在西里派，在西里派甚至提倡共产什么共妻的，当时天主教、基督教、新教都攻打他们，因为做的太不像话了。